中观角这个寂静的境界还是不满足，有希望如意的境界来，希望如意境界来，那么就造成了啊，就还是苦恼。这个涅槃经上说了一个比喻哈，说什么比喻呢？有一个人家忽然间听有人敲门，现在说是不是敲门，按门铃啊，这个主人一看有人按门铃，当然的古代的时候，这个比喻是古代，不是现在，现在可能先通电话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话，他就把门出去把门开开，一看呢，看见一个呀非常高贵的一个女人，这个年轻了的女人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高贵的一个女人，看上去令人欢喜哈。这个主人就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，你有没有丈夫啊？那女人说，我叫大功德天，我的名字，我还没有嫁人。说你到我这来干什么呢？说是啊，我来给你送啊很多很多的财富给你，令你生活快乐。哎，好，欢迎你，请你进来。进来了的时候啊，门外又有人敲门，有敲门又去了，到那把门一看，又看见一个女人呢。这个女人呢，这个面色惨白呀，憔悴呀，看上去令人不欢喜，也丑陋，令人不欢喜。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我的名字叫做黑暗。就是他也不问他嫁人不嫁人，这个不问了。你到我这干什么？我到你这来破坏你所有的财富，令你生活苦恼。说这不欢迎，我不欢迎你，请你走。这个黑暗女人说：“你愚痴啊！你不欢迎我，你愚痴。我不欢迎你，这是我的智慧嘛？怎么能说是愚痴？说你愚痴，我告诉你这个愚痴的道理。你里边那个人是我的姐姐。”知道那个大公天是我的姐姐，我姐姐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呀、啊，我们两个是不分离的呀、啊。你欢迎我的姐姐，你爱我的姐姐就得爱我，你驱逐我不高兴我，我也就得驱逐我的姐姐，不爱我的姐姐才可以呀、啊。我们两个是一体，不能分离的呀、啊。哦，那么这个主人就回来了，就问这个姐姐说：“外头那个女黑暗女人如此如此的说，是不是？”这个大公他说是的，是的。这个主人想了一想，好，我都不欢迎，请就走了，走了。走了以后到另外一家去，到另外一家去，也是这样前后的敲门。那个人想了一想，想了一想啊，我要爱你的姐姐，也就得爱你；要不爱你，也不爱你姐姐。但是不爱你姐姐不行，好吧，我你们兄弟都在我这里。姐姐妹妹都在这里，这件事啊，这个故事其实在这是个预言呢、啊、就是说完了，说完了。这个正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佛教徒就是前面那个人，后边那个人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。一般社会大众呢，就是享受如意的舍生相为主的五欲，而这个如意的舍生相为主啊，不可能是常如意的，它随时也会令你苦恼。夫妻也打官司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啊，父子有时候也有问题呀、啊，说我父亲父子兄弟姊妹夫妻都是快乐的，没有冲突，但是财富也有问题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呀、啊。纠纷的事情很多，而自己有时候要占别人的便宜，别人也可能要打住你，就占你的便宜啊。有的时候聪明，有的时候糊涂啊，这里面这个冲突也是很多啊。所以有些除了一些枪杀的案子不能破案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无因缘的呀，都是有事情的呀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呢，爱着五欲。有如意的舍生相为处享受，如意的五欲还令你苦恼，就是也有乐也有苦，有苦也有乐，就在这里，有的时候笑了，有的时候流泪了， 社会大众是这样的。而佛教徒呢，佛教徒不是，佛教徒把世界上这个事情都放弃，放弃，放弃了，佛教徒是傻子，佛教徒是傻子吗？佛教徒是更聪明啊，不是傻子。佛教徒呢，有更令你满意的路，就是三昧路、涅槃路。三昧路就得了四禅八定这种路，得了这种路，土匪抢不去，任何人都不能抢啊。我们其他的这五欲乐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可以败坏的。你说这人吧，也老病死，你能避免吗？啊，这医生现在科学进步，医生照样的不能治这种病。虽不死，自古皆有死啊，民无信不立，虽不死啊，一死所有事情都没有了，不是破坏了啊。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，身体的老病死，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是也都是无常的呀。积聚皆消散，崇高必堕落，何会要当的有生无不死啊。我积聚了很多的财富啊，终究有一天没有了。古代的财大财富的多得很，今天怎么样啊？我们读着慈悲赋，是东望五常啊，西望夏口，东望五常，舟楼千里，旌旗蔽空啊，是超孟德，归思雄也，而今安在哉呀、啊？曹操是有智慧的人呐、啊，有智有勇有谋啊，所以他能打倒了很多的英雄好汉呢、啊。能做到首相，做到相，做到魏王那么高，他也可以把皇帝就不费吹灰之力，可以把汉献帝垮，可以拨到一旁边，就是杀死了谁敢不反对呀、啊？他就做王，谁敢不承认呢、啊？但是吴魏周文王一，他不做这个事，叫他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了。但是苏东坡跟慈悲赋说，而今安在哉，你固也是个英雄，到今天怎么样呢？今天也是都是无常了啊，世界上都是无常的呀、啊。因为我们有爱，所以无常的时候就苦了，痛苦为什么呀？无可奈何，就是你在荣华富贵的时候你造的业，将来要受苦恼。所以世界上你只是学习五戒十善呢、啊、不行，一定要把内心的贪嗔痴啊把它消灭了才可以啊。所以佛法呢要修修禅定，现在到要到点哈，修修禅定，在禅定中修修般若波罗蜜，把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消灭了，这时候才是根本地解决了问题，永久也不会再苦恼了啊。所以涅槃经说是得大涅槃的人的常乐境，永久的快乐，永久的自在，永久的清净。而能够发大悲心呢，广度众生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。小乘佛教称之为小乘啊，就是入了涅槃以后啊，不发大悲心了啊，他自己呀、啊，入了涅槃就算了，别人在那生死苦海里流转受苦，他不管了啊，所以称之为小乘，称之为小乘啊。大乘佛法不是，他还有慈悲心，看见世间社会上人还是很苦啊、哦，那么我不忍得呀、啊，我自己独受安乐，我应该呀、啊、去还来不要走，还在这个世界上啊来教化这些人。使令他们能够觉悟人生是苦，修修圣道，也解除一切的苦恼。那么之所以是叫做大乘啊，他不独善其身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呢，这个又有一点问题啊，我再讲一个句子哈。诸法之乐远，习法与随法，是为一念法，必求不复退。我们佛教徒啊，我们这个法这个字，法律的法，在法律的法这个法啊，就指涅槃说哈。诸法之乐远， 不是无欲，不是乐园。我们住在涅槃的里面是一个快乐的花园，用花园来做比喻了哈。住法这个地方心情是快乐的，住法是乐园。怎么样住在，怎么样住法呢？啊，习法与随法。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，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欢喜这个涅槃，对涅槃要有欢喜心，我欢喜到那去，要有欢喜心啊，习法与随法。第二个条件叫随顺，随顺这个涅槃的道理，要随顺它，你不能违背它，违背它就不能去了，要随顺它。怎么样随顺法呢？思维意念法，你思维这个涅槃的道理，思维涅槃道理呀、啊，怎么思维呢？也不是，不是我们金刚经，金刚经也是可以哈。金刚经说是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就是住法与随法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念诸相非相见出来。你这样思维，思维呀、啊，世界上将来就是缘起，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必无，此生故必生，此灭故必灭，这是无常变化的事情。思维这个道理，你思维久了啊，从这个有无生灭上思维，加上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念诸相非相这个地方。你就能够达到了涅槃那个地方去了。有这样的思维，加上禅定的帮助，我思维，思维这个法，意念法。这个意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道理啊显现在心里面，显现在心里面。比如说我昨天吃中餐吃的面条，这面条什么什么样的，什么碗，什么筷子，什么情况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要意念的能在心里面现出来，是这样。修行也是这样的，修行你要把这个法门里面说的事情要显现在心里面，不然你怎么修呢？显现出来以后，然后就思维，思维一个时候呢再不思维，就是寂静住，寂静住以后再思维，这样子周而复始，就是止而后观，观而后止，就这样的训练自己、啊、你就慢慢的呀、啊，太阳就出来了啊，就是开出来佛智慧了，这就是圣人了。当然还是功德还没有圆满，还要继续的修行，继续修行的时候到佛的境界才圆满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阿罗汉哈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乃至到第四地都还没有圆满。这个圣人呢，也还是一长很长的一大段的次第哈，到成佛的时候就圆满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又初修佛法的人不必啊好高骛远哈，我们能够啊能出得无生法眼就不错了哈，得出国都很好了。也就是不说哈，所以是诸法之乐园啊，习法与随法，是为意念法，必求不复退。这个佛弟子能够这样呢，就不会再退下去了，他就不退下去。要是我们心里面老思维舍生相位出法呀、啊，他不行。你思维这个，不一会儿贪心来了，不一会儿嗔心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思维这个涅槃的道理，思维这个金刚经上的道理，或者心经上的道理哈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。你这样思维呢，这个烦恼逐渐的就减少，逐渐的就雪耀了，而这个智慧逐渐的增长，逐渐增长，你就成功了。智慧就是光明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世间法，我们学习世间的缘起法，我们能够相信有善恶果报的智慧，我们学习出世间的佛法，能得到佛的诸法实相的智慧。得到佛世界上的智慧呢，我们要是啊不断的呀、啊、读古圣人的书，读佛法的书，这个智慧也能逐渐增长，不会失掉，我们就不会犯法，能够多少的控制自己的烦恼，不会做过分的事情啊，就不会犯法了。 那么要想除世间的圣道呢，能灭除烦恼，那就是究竟彻底的得安乐了。所以从圆佛释迦牟尼佛是观缘起而放大光明，我们也这样学习，我们一样也可以得大智慧啊，得大成就的。这个我们今天的机会呀 他们各位呀、我都不知道名字哈、我说不上来名字哈、让我来在这里讲一点啊，说一点佛法的道理哈、我只是这样分别来解释这件事。他们有一位居，我还是称他居士哈，同我说呀、社会上的安定哈、当然是由国家的宪法哈、国家的法律来统治这个地方，用法律来统治这个地方。而执法的人呢是很多很多很多哈，当然呢直接面对这件事的就是有警察，然后有法庭啊，有律师，有检察官，有法官，也各式各样执行这件事。所以这是当然他们会直接地感觉到啊，事情是难办，事情难办。那么难办也要办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个人的想法呢，从根本上说呢，国家的教育政策要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好，要再想一想，好，从教育政策着手。要说是直接用佛教的理论加在教育政策上，我认为当然是最好，最好。但是啊，又照顾到基督教的人反对，或者中国儒家的也会反对，这也是个问题啊。那么要用儒家的道理啊加在教育政策上说，你佛教可能不反对，佛教不反对啊，这个基督教也可能不反对，因为这是本位上的哲学，是我们国家政府也可以反对无效，我还是可以这样做，也是可以啊，或者是就是用佛教的理论，那也是可以啊，目的是为了啊大家都能够啊很自然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很自然地大家啊是安居乐业。佛教的理论来说呢，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，那么说国家的命运也是自己创造的，并不是外来的。我们表面上是说，我昨天有人打我一个耳瓜子，所以这里肿了，这是他打我呀，原因不在我这里，这佛法不是的，佛法所有的原因都在自己这里，叫反求诸己，这是孔夫子儒家的话，但是佛法是承认谁的，所有一切一切事情啊，好自为之，你的命运就在这里，如果他反对，你的命运可以由他反对的吗？你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那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。我就说到这里啊，多谢各位啊，多谢。
谢谢师父给我们的开示。师父慈悲说要让同仁们有什么疑义的啊，要请师父开示的，我们可以提出来。感谢师父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开示。师父，那个正好有一位同仁哈，他有关于我们办案的情形，是否师父恭请师父再为我们开示一下子。他这个题目是说，我们应该如何修习佛法，栽培慈悲心、清净心的办案，培养一些智慧，使办案不至于误判。
这个清净心呢、和智慧，要是能栽培成就多少，对于判案是有帮助，是会有帮助啊。帮助啊，怎么样栽培，你要多静坐，多静坐，使令心寂静，不冲动， 不浮动，能不受啊寒热的影响。外边有寒气过来，或者有暖气过来，你要多静坐的时候，心里面能镇得住，不受这个寒气的影响、暖气的影响，就容易保持公正。这是一。第二呢，读读佛经。啊，我看呢、啊，读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，本来读《金刚经》就很好，但是读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可能更殊胜。更殊胜，读般若经呢，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使令你的观察，你这个鉴别的能力能加强一点，加上你静坐的这个定的力量，有多少定力啊，用这定帮助智慧来审问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啊，能够抓住要点哈，可能不会有偏私，这是一哈。第二呢，说是有清净心，有智慧，还要有慈悲心，有慈悲心哈。慈悲心呢，读大般若经也能有慈悲心，但是读华严经慈悲心会更强一点。可是这些经都是大部头，哈哈。总而言之，要用佛法的慈悲，也要有智慧。慈悲和智慧呢，用静坐的定力来支持它，就静坐培养这个寂静的力量啊，来支持它。那么这个智慧和慈悲会有力量，力量的时候啊，他们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应该是会能接近公正。我们不是说是决定公正，最低限能接近公正啊，不至于有这偏。当然另一方面呢，最初在学校里面学习法律的时候，当然应该是有条文，有条文的规定，它也是啊，不应该是没有凭据就随便审判的。根据那个条文呢，加上佛法的慈悲智慧，就应该更圆满了一点，就不会犯错误。而这个犯错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什么这个法官判这案子会犯错误呢？你有感情了啊，这个问题啊。当然我没有学过法律啊，出家的戒律我学过。如果你有了贪心呢、啊，你在这个案子里边呢，因为世界上的人呢、啊、都是很聪明的。他会有办法啊，去左右这个法官，左右这个检察官，左右这个律师的。但是你要没有贪心，也没嗔心的时候，就没有他不能懂影响你，你就会公正。啊，而这个贪心，可爱的事情出来了，不贪才是不容易。但是或者自己主动要怎么的，而不能满意，这个嗔心也会来。所以我们不要贪，不要嗔，才能保持公正就会困难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只有多静坐呀，多静坐的时候就能制服这个贪，制服这个嗔。你读般若经增长智慧呀，这愚痴的力量啊也会减少，那么就接近公正，就会接近公正。所以我的你提出这个问题，我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会不公正？因为自己有贪心的时候，这个法官他有贪心出来的时候就容易不公正，有嗔心的时候也会不公正。要把这个贪和嗔制服了，他就会公正。怎么制服？是一个静坐，读般若经，读华严经。读华严经的时候能发出大悲心的境界啊，读般若经能增长智慧。而这个智慧和慈悲啊还是浮动的呀，因为你没得禅定啊，还是浮动的呀，容易啊，这冷风一来了就没有慈悲了，冷风一来，热风一来了没有智慧了。你只要静坐，静坐得到一点寂静的力量呢，不受影响，这样保持住慈悲心，保持住这个智慧，而贪嗔两种烦恼不动，就会公正了。 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啊，这是啊，《居舍论》的颂啊。大师誓言久已毕，堪为正者多散灭。不见真理无智人，犹必徇私滥圣教。自觉已归圣寂静，持彼教者多散灭。四无一护伤众德，污垢止祸随意转。既知如来正法寿，见此轮王如之侯，是如烦恼力增师，应求解脱无妨矣。这是居舍论上的颂哈，让我解释解释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大师誓言就一笔哈，大师就指佛陀，指佛说哈，佛这个大慈悲的呀慧眼。眼是一种光明，光明是智慧，但是佛的智慧里边有大慈悲啊，大慈悲心里面也是有智慧的。我们佛教不同于基督教和天主教，它只是讲爱，佛教是还是要讲智慧啊。久已毕啊，就是佛已经入涅盘了啊，这个眼睛不在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世亲菩萨呀，世亲菩萨可能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之间的人，堪为正者多散灭啊，就是佛陀的弟子圣弟子，这些大阿罗汉啊，得无生法眼以上的大菩萨，他们都是过来人啊，也是能教导我们的，这些人也都是不在了，也走了。不见真理无智人，犹必徇私滥圣教。我们这些人剩下来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没有见到真理，没有智慧，见到真理要无分别的智慧才可以，我们没有这种智慧呢，我们看不见真理啊。我们说是学习呀、金刚经学习啊，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学习经论，因为经论呢、我们只是学习而已啊，没有修行啊，没有修行还没能见到真理啊。没有见到真理有什么不对呢？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啊，没有那个见真理的智慧制服它。我们内心的烦恼谁能制服呢？我们见到真理的时候就有智慧，用那智慧能把这个烦恼能制服，叫它不要动，没有这力量。没有见到真理，那就智慧没这个力量。我们烦恼来了的时候，随顺烦恼去活动，我们不能把自己烦恼停下来。我们学习佛法了啊，我们知道有烦恼这回事，知道有智慧这件事，但是烦恼动起来的说不得主，还是照样的骂人，照样的做恶事啊。所以无智不能制服，犹必徇私滥圣教啊。而这种啊，这种情形呢，因为你没有见到真理，没有智慧，这个正念没有力量，烦恼的力量非常大，为了成就自己的呀、希图啊，就是胡说八道啊，就是胡思乱想啊。这个事怎么世界上事情是这样的哈？我明明的希图这件事啊，太暴露了不好，从旁边过去，也会这样的做事啊。所以不管是直接的也好，或者从旁边用个善巧方便蒙蔽了一下，一般人看不出来啊。总而言之，都是罪过呀、所以使令佛教不兴盛了啊，是烂圣教啊。这样自教已归圣寂静，持彼教者多散灭啊。这个呢还是解释前面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佛陀有大智慧已经觉悟了啊，好，或者是这些大阿罗汉也是觉悟了之地呢，他们已经入无余涅盘了，到那个寂静的地方，不流转生死了，在生死里面有时候生有时候死这样动，到涅盘那里没有这种动物。 没有这样的流动的，所以叫寂静啊。此比较的都什么呀？后来也有些高僧大德呀，能受持佛法，能住持佛法的，但是也都不在了。好，事物依护三众德，所以我们世间上这些人呐，虽然还有佛教徒啊，但是没有圣僧啊做我们的一善知识了啊，我们就不能栽培善根了。无垢智惑随意转，我们没有戒定慧的垢啊，能降服我们的烦恼。垢是啊，调相，这个大相调相师用垢来调这个相，大相有时候也很恶的，但是调相师用垢能制服它。我们内心有烦恼的相啊，我们没有戒定慧的垢。